南无阿弥陀佛。
南无阿弥陀佛。
这个有人问呢，他说啊，怎么样才能日道呢？啊，怎么样日道呢？其实就两个字啊，日道之门就是清净啊。如果这个清净都不敢谈，不要说道了，因为清净心可以显道。道它是无缘的，但是呢要有咒缘，没有咒缘道不能显啊。那我们怎么样的清净呢？就是说我们要先要做到，我们讲就是无欲，就没有欲望，无欲则刚。如果你有欲望的话，没办法清净。所以我们眼耳鼻舌身意常常要备着，才能够进入到无欲状态。但是呢我们心还会乱想，眼睛不看，心里在看，还是不行的。所以呢从外表先要把它备住，我们才能够对外在对外在。他说也不一定说非要背着眼睛，有时候打开眼睛也可以进入到无欲状态。理念来讲盯着不放耳朵专听，眼睛专看，也可以达到无欲。你看密宗里面修法的时候，光明点可以达到无欲，也说就是光，搞一个蜡烛，然后搞个光在前面，然后自己就眼睛看着这个灯，一直看着看着，看到钻的时候，它这个瘀它就不会生出来，明白吗？然后眼睛一咬动，就是眼睛一咬动，它就瘀生出来。然后手跟手摸，它就瘀生出来，知道吗？耳朵听声音也是一样的，鼻子闻味道，它都会生瘀。但是呢，钻稳的时候它就不会，因为鼻里来香，一进来就有欲望啊，太香了，是吧？你在这里住一天它就不香了，再住一两天呢它就没有了。也就是说它跟你同体了嘛，就达到无欲状态。所以呢你任何一件事情达到专的时候它就会进入到无欲。所以我们念佛也是一样的，刚刚念佛都是有欲望的，要讲阿弥陀佛多少功德，所以呢我们才念，叫你念四头就不念了，念阿弥陀佛才会念，这就是一种欲望啊！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念到就剩下这个阿弥陀佛了，他说欲就没有了。欲没有是什么呢？他就会显净就净相，清净的净，就净相现前。他说净相清净就是清净，过去常常讲就是清则于流利净则大十方。因为清净现前呢心就像流利一样，是什么东西呢？就是心为一体啊，就是说在禅宗也好，在净土中都有这么一个清净修法比例来讲禅宗里讲观心净土讲念佛。如果你观心观久了，那心是什么样？一般观心都观到观时，观这个肉团心，观久了发现了这个心也不是心，肉团肯定不是心。观你弯时念念变化，时间久了以后发现那个弯时它也不是心，发现心不可得，不可得就对了，然后即使照住不可得，不可得就是空寂现前了，就发现自己跟那个空性，就是像你到了海底进入到一片寂静的体上，这样的呢这个空性现前那空性现前有什么好处呢？可以化污，知道？就是我们不是讲临近致远嘛？心静到一定的时候，可以把你外面的相化掉，化污叫临近致远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呢，人清静的时候，可以把外面的污渍化为空性因为你找不到我，空性现前所以呢，任何一个善的恶的好的坏的，只要你进到一定的时候它都没有了，化掉了所以你要相信要明房可以把水化尽， 所以呢，我们这个关心关到最近的地方，近的地方就是没有了，然后所有的物质也就不存在，因为物质的坚固是来自于对它坚固的执着。大地为什么这么坚硬？大地并不坚硬，如果你没有心的时候，大地是柔软的，是吧？声音为什么那么刺激？你又达到心无我的时候，静心现前，所有的声音都是很庄严的。就是说你进到一定的时候，色声香味触法它没有逆境啊，都是顺境，非常的清净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找到这种诀窍，要想问道，想得道的话，先要让自己啊无欲，因为无欲打到最后面，然后怎么修欲呢？专心就可以达到无欲。任何事情只要你专啊，专无欲就是欲望的欲，知道吗？啊，专心无欲的时候就可以达到清净，清净可以融万物。我们净土法门念阿弥陀佛，念到清净啊，不要感到烦躁，清净。怎么样清净呢？就是说，符号念佛跟观心是两回事。念符号呢，是一无摄心，知道吗？就是说，一念符号把你心给摄住，先摄住。他说，这个心跟符号它为一体的时候呢？啊，就进入到寂灭状态。你就是不行，在念阿弥陀佛，发现自己呀空空荡荡的，连物都没有。因为它的符号是代表一切物，你专注一物上面，他说所有物你自然就不会念了。而一物，哎，心现前，心即现前，它是心，心空性就会现前，而空性现前，啊，你就可以慢慢的就跟道就相应了。所以呢？念佛号是一无摄心，就是静心。他说观心呢能化污，就观心可以把污化掉，知道吗？它是两方面的，一个是一污摄心，一个呢一心化污。它必须要无欲，达到专，然后达到清净啊，清净。他说是什么呢？是清虚之相啊，我们叫无极之体，清虚之相。就是你可以发现呢，整个世界呢是清虚之相啊，发现呢里面没有一个我在，叫无极之体，无极之体。所以呢找不到一个标准的我在，但是有清虚之相啊，无极之体，那就是阿弥陀佛了。阿弥陀佛是清虚，无极之体以清虚之相，所以跟阿弥陀佛都会相应。所以呢这个达到啊净啊净呢，他说心静清虚的时候呢，人跟外是相通了，跟外就是说人心静呢，跟化物的时候，我们发现物跟心是相通了。以前呢我们不相通啊，心不相通就是心跟物有阻碍，有阻碍人就会呢好的呢是欢喜，不好的是烦恼。你进到一定的时候化污了，就没有好跟不好。为什么又不好跟好都没有了呢？是因为把它化掉了，变成一个直心，直心就不会碰壁了。直心啊，心跟物是直的啊，没有粗心。然后我们做什么事情粗心做事的话，就会烦恼。哎，你进到一定的时候就变成直心，因为直你的心直心啊，你就不会扭曲。啊，你的心态就不会扭出，常常见行为上人格上就不会扭曲啊，不然的话你行为都会计划，然后设种种方便，然后用自己呢种种这个心态啊，常常会跟这个万物啊这个丑曲，行为就丑曲，因为心丑处嘛。所以心进到一定的时候，心达到清虚的境界的时候呢，那我们说这个叫做智慧就会出来，光明就会出来。为什么能化物呢？因为心中有智，有光明出来，有光明出来可以照这个照料万物啊，就开发智慧。所以我们因为正知了嘛，万物都已经被心所化了，是吧？而物能够摄我们的心了，你或者念佛或者观心啊，这两个都可以同时修的啊。然后达到一定的时候，你就会无私，因为没有一切物还是什么呢，是吧？因为心无私则明，你看这样的做呢，你在这个世间就不会有私心，人 大供无私了，你这明，他说明了你就不会有私心出来，所以做事呢就非常的正直啊。因为人无私的时候啊，没有欲望，没有这个私心，然后就可以达到你的这个德行呢，就像这说啊，德满天下啊，就是说你的这个道德就会生出来，道德呢就是说可以啊立尊山，这样的做呢啊可以云博天下啊，可以云呢可以啊立尊身了啊，这个就是道可以道，就像可以立尊身了，你就可以达到道先前和无私啊，最重要的就是说无私无欲很重要啊。那怎么样的达到无私，必须无欲，因为无欲可以达到谦虚，因为谦虚则达到直心，因为直心啊可以达到明，可以达到功，然后才能达到无私。他说这是修行的一个过程，所以我们修行念佛也好还是观心也好啊，都是培养我们的直心无欲之心，来达到这个直心谦虚之心啊，说跟这个直心跟无啊无私之心跟这个明就是相应的。所以我们修行呢啊，但是呢我们无始以来心非常垢啊，不欲善知识，也不知道怎么去观察，不知道观察，所以我们心呢往往是乱的。所以在经典上讲，就是说我们要依止于善法，就是说我们人呢要依止于善法，依止于善的境界，就是我们的，你就说我们这个首先身体要健康，心态要平和啊，这个道场要清净，这样的呢可以摄护我们的清净心的，也可以达到我们这个最起码的助缘比较好，是吧，助缘比较好。那么助缘好，依止于善知识非常重要，因为法成善知识身。那怎么依止于善知识呢？惭愧心很重要啊，就是说如果一个没有惭愧心，善知识在你面前的话啊，很难日新。有没有谦虚心，就是功傲我慢心了，功傲我慢心就是孤心，孤独的心啊。所以过去我常常讲啊，一个人呢见不得人就是功傲我慢啊，就是说为什么夫妻分离呢，为什么啊仕途不见呢，父子不能见呢啊，母女不能见呢，这个都是因为你有功傲我慢。因为功傲我慢的人就是独来独往，就是说我才不管人家，我独来独往。像一个独来独往的人，你要紧紧记住，这个人在世间是独来独往的人，他不会对你有真心的。他有一天他有法，他就会跟你好，没有法的时候他彻底彻底的会离开你的。因为这样的人是功高我慢的人。那只有什么样的人才会真正的跟你法相应呢，或者跟你相应呢？他善护家人，善护团体，善护一个常住，像这样的人呢他就会学法，他就会日新。如果不善护一个团体，不善护一个家庭，不善护常住的人，专跟你好，这样的人一定是不可靠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样的是孤独的人，他一旦不认你的时候，他可以把他根本不管你。像这样的人学法是什么呢？我们讲熟人跟生人的关系，知道吗？生人听法听了以后就走了，熟人不需要听法的，看我扫地打扫卫生干活他都可以学到法，知道吗？熟人所以在一个地方呢一定要住久，住久才能生熟，就那个饭一样，要多烧几把火才能够烧熟，如果能烧开了然后焖，不焖一下就打了吃，那可能比还是生的，我们要在锅灯里面多烧几把火。所以人跟人在一块啊，不要太陌生，一定要熟啊，一定要熟，熟才能够达到共鸣，心里面有共鸣。就我想，有些人呢，师傅想什么我都知道啊，师傅出出眉毛都知道他是饿了还是什么。那孩子哭的时候，妈妈都知道他要干什么，孩子要吃饭了，孩子肚子饿了，然后孩子这个他一哭就知道，就老远的就告诉孩子没有把尿，赶快拿出来把尿。孩子呢他都知道，为什么老远知道？因为熟了， 是他的孩子们，他当然知道了。所以只有属的时候才能心心相印，知道吗？如果你要见我很深的话，我跟你讲的再多法其实没有用的。所以很多人称老爷说呢，啊，听基督法跟我也不熟，然后我好跟他讲了半天，其实有什么用呢？因为他转身他就不认识你了，所以他跟你是陌生的，所以讲法没有用的。其实说必须过去讲剃头呢，剃师父受徒弟，徒弟必须要跟师父跟一段时间。如果你太快的走了，可能会你就是一个吸气这样的人。所以在一个地方出家一定要一年，需要一年，然后过去规定是两年。为什么要规定一年呢？因为这段时间是跟师父一个磨合期，你师父都不认识，你拜什么师父呢？就是师父知道啊，徒弟不知道，他说我要出家，我要受戒，还没来了就要出家要受戒。那师父你跟我还没有磨合，你要出家，那你这种德行的话，将来到任何地方都是这种德行啊。你是公告我们汉者没有把这个生命舍给于法，所以上次是没现前，就是说你是一个孤独的人，所以跟师父要一个磨合期，磨合期跟师父在一起，不管你修不修法，只要跟师父时间久了，你就会跟他有一个相应的东西啊，有一个相应的东西，你就不会助怕师父，不然的话你见到师父都躲得远远的，是吧？躲得远远的看着师父，然后也不亲近师父，因为跟师父没生呢，没生呢。所以要学会了不要孤独，不要做孤独的人。要想亲近师父没有关系，多跟我周边的人多接触啊，就说跟这个居士聊聊天啊，跟那个居士喝聊啊，跟那个居士翻身啊，跟居士做做善事，这常住打成一片，哎，师父就能看到你。如果老子看到你一个人在那个地方，别人在做事你不做事，别人在念佛你不念佛，别人上殿你不上殿，你以为师父欢喜吗？就是然后对师父特别恭敬，特别怎么样的，你以为师父就很欢喜吗？啊，师父都讨厌死了。你首先给师父一个感觉就是非常不好，但是让师父在你心中有点抵触，师父见到你都反了，那你怎么求法呢？法都不到心啊。所以你必须要跟我周边的人呢达成一片啊，跟他们在一起，但是目的是要学法，所以呢要保护常住，保护团体，这个团体意识非常重要。团体就牺牲自我，把自我的自见呢全部抛去掉，然后才能够常住达成一片。就是说你到一个地方去要融到那里面去，你必须要把你的自见舍掉。因为就像媳妇嫁了男人，他说抛弃，说婆婆对我怎么不好，公公对我怎么不好，这个家里的对他们不好。人是一个外来人，你要进入到一个新的团体，你必须要接受人家吧，要不你就不要接受这个团体啊，是吧？你要接受这个团体，你要接受人家有规矩啊，有他的生活的习气，有他的这个生活方式，然后你来了要把人家的所有的习气灭了，要跟着你走。所以四个媳妇九个九吵架，吵架的原因就是你想改变别人，我要改变丈夫，我要改变婆婆，我要改变公公，我改变家里姑姑叔爷，都要改变他，你奶奶要改变别人，那你怎么搞啊？到最后面全家人都反对你。所以很多媳妇跟全家人吵架，姑爷吵架，这个家里也吵架，他不知道自己，他不反省自己有什么过失，真认为别人不对。所以这样的人怎么能做好媳妇呢？所以不会做媳妇的人肯定是因为这样的。那你要做一个好媳妇，你就要融到他的生活之中，因为你现在是到他团体里来，就说你从一个寺庙到我们无量寿寺来，你看不看无量寿寺是吧？那人就走啊，是吧？你要到我这个地方，你要融到我的生活之中，你要跟无量寿寺的人，跟无量寿寺的习气，跟无量寿寺的生活方式要相应啊，不然的话你怎么融进来？你把格格不入，然后多来多往啊，这样的变成一个我们讲扭曲的心态，实际上久了以后是非常危险的，你就必须要进入到我们这个团体里来，就这样的。所以呢我们修行呢它要一个时间的改变，因为修行是一辈子的事情，成佛是生生世世的事情，所以不要着急啊，你要学法修得圆满的话，每一个念头都是圆满的，这样。所以呢我们就是说学佛学什么，学耐心，学细心，要修一个耐心，要修一个细心。什么叫耐心呢？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的，你要培养这些耐心。因为耐心修成就了，忍于就成就了，忍于成就了增长智慧啊，是吧？增长自然。 细心，细心就观察了点点滴滴，就是说心越修越细，细到能真去处能观察到般若智慧，去处都能观察到一切功德，去处能够观察到无常无我缘起，去处都可以观察到佛。初心是什么呢？初心就是说说了一大堆知识，挨你一下都受不了，这个就是初心，就是初心什么？说了一大堆知识，然后推他一下都会跳起来，你怎么推我啊？你怎么骂我啊？你怎么不让我啊？但是呢，学的道理很多，但是呢，心不细，因为心不细，法不能日，就像水不清，怎么能一应万物呢？那你学的灯意怎么能看到物质呢？因为你学是物够了，所以我们心清下来，静下来，哎，法就会出来，法一出来，一照了万物，那自然而然的就心开意解。如果心太粗，所以那个学的灯意都没有用。所以我们要学呢，在一个禅坐呢，要学会呢，把心细下来。要修忍心，忍心记心细啊，所以我观察这些修行好不好，全看心细不细，全看心细不细。就是说，如果你心，所以如果心到细的时候啊，特别如火，为什么呢？去处都六度啊，反应的快呀，去处都法啊，啊，伏住一切法处。如果心很细的时候，哪个地方不是法呢？厕所里也有佛，大殿也有佛，心粗的人，大殿里有佛，厕所就没佛。知道吗？就是到厕所是讨厌心，在大殿是欢喜心，这个叫修行吗？修到厕所里看到蛆都有佛性啊，看到那个大便都是空性的，然后在这里面不生贪嗔痴慢疑啊，都是无量的功德啊，这个叫做心细。心粗的人到大殿里一看到大便，一看到蛆全部都踩死，一看到大便是恶心，然后一点空心呐、功德啊、六道波罗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，法不现前了。你修行一切诸法都不现前的修成法，我想非常奇怪的事，就是说佛陀一点点法都可以令证，就是一合掌都可以解脱，但是我们就是解脱不了。就跟别人骂你一合掌的时候，发现心特别柔软，你发现你自己的云量非常的大，包容心特别的大，就是合掌人骂我的时候，我就要合下掌，不讲观无常了，不讲观无常，也不讲缘起了，也不讲你修六度波罗蜜慈悲喜舍了。人家骂你喝下掌，你发现你特别柔软，你发现你自己突然你有多大的忍力，你发现你自己在一瞬间改变了自己，就是喝一下掌都有这么大的功德。可是很多人的修行呢，在这里面就得不到法的利益，得不到法的利益。为什么啊？为什么？就是说这个对法上没有尊师，就是说难道我修行几十年都跟法不相应吗？其实跟法都不相应，如果相应了，喝下掌都解决问题啊，何况你念无常，何况你念缘起，何况你念六道波罗蜜，何况你念菩提心，为什么一点事情不能解决呢？是吧？所以观察一下我们修行差得多远了，真的很远，就是一点佛法都没到心里去，一丝毫的佛法都没到心里去啊。就是说我们这个门是紧被子的，外面阳光灿烂，里面是被得紧紧的，气合不溜秋的，我们都在里面绕，都知道外面有佛，外面有太阳，常常不把门打开，都是这样的修行。只要开一点点光，太阳射进来，大家都见到了，可是怎么一点点都不打开。所以我们真的非常忏悔啊，因为只有忏悔心才能够跟法相应，知道吗？所以忏悔心能够获得善知识，获得善知识就能开显法，因为善知识你功高我慢没有了吗？才能获得法吗？善知识讲法讲事项的时候才能接受啊，接受的时候正好是啊接受一切的时候，就接受法就可以接受一切啊。所以我们讲这个就是说佛法要寻修，不要盲，不要自己在搞自己的，不要就是任何一个东西你哪就错，善知识说就对，善知识就是说你这个油瓶倒了你去扶就错，善知识叫你扶就对啊。你为什么要扶呢？善知识说做善事有善报，我去做，不是你要扶的，我要去扶，我去扶它没有善恶报应，没有这任何的概念，不是依法来的，是我去扶就错，你扶这个瓶子就错。善知识说你扶这个瓶子是做善事是有善报的，哎，我宣传一法，宣传法是没有我的， 知道吗？我你自己是做就错，知道吗？自己做为什么？自己是做是我执，你的念头了，知道吗？所以不得念头，所以我们的敲板呐、打板呐、上殿过塔呐，你要进入空心运作万物。就说你上殿过塔都是持续常住的安排，是常住安排，而不是我安排的，一定是常住安排。常住是谁啊？佛安排的，知道吗？也不是常佛，常佛安排的，常佛就是罪人，知道吗？为什么常佛有我执啊？是不是？是老祖宗安排的，佛安排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身心有佛，心是空的，空心应万物，常常的熏习，你不得念头就对了，知道吧？所以你吃饭啦、过堂啦、打板、干活、做事、上殿，你什么都不要想，随顺他，你心是空荡荡的，心空，应万物，这样你应个十年，我保证有效果，知道吗？可是我们都不知道，因为我们在城里面住习惯了，都晓得啊，听招呼。啊，像道上会，啊，这个听常住安排，常住叫怎么做，就是叫你怎么做。我们上殿过堂吃饭，有人说吃饭搞个小聊啊，然后烧一点饭啦、啊，然后你年纪大了，然后可以搞一点小灶。我说我上殿过堂习惯了，叫我这样做，我良心过不去，从我的德行良心上我就过不去。何况你们还有我子，今天吃什么，明天吃什么。那不就麻烦，天天我只怎么解脱啊？所以我要去抛弃吃小料，我肯定就不能解脱，我是这样反应的。所以我一定要打扮啊、过堂啊、过着这种三殿的生活，因为我跟法相应，我随顺常住，所以我心是空荡荡的，就这样过。身上太脏了我洗个澡，如果身上不什么脏我都不洗澡，身上衣服太脏了我再洗一洗，如果不是太脏的话我都不洗，就这样的过生活，知道吗？所以在常住里要寻讨的一种无我的状态，这个叫做大智若愚。大事管一下，小事就不要管，知道吧？就是说一些大问题。所以我们这样的修法啊，所以呢，这里面啊，就是说，所以常住帮你很多事情安排好了，你就不要。假设我说你跳楼自杀，你顺从法故，心中不得念头就跳下去，这样解脱，知道吗？我叫你跳楼，但没有人叫你跳楼，因为跳楼可能公安主角把我抓走了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假设我跳楼，你一点念头都不动，我叫你跳楼，顺从法故，我跳下去，就是你心一点，你顺到一点都不动的时候，这样解脱。你掉到一半的时候，你就走了，你就解脱了，真的会解脱的。就是说顺从法，你说我跳楼，念阿弥陀佛能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？能啊，能往生呢？为什么呢？你顺从法故嘛，就能往生。你执着就不能往生。你执着我要跳楼我要往生，那就不能往生，顺从法故就能往生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一定要顺法是无我的，要在那一轮认识。所以在寺庙里面跟随师父，跟随常住学习无我啊。你在外面去，你要说在哪个地修的东西太多了太杂了，但是呢变成就是说修的东西太多了，变成固定的我执，但是或者知识修了很多，但是承揽不随顺，那就麻烦啊。所以在一个地方四禅修行呢，它要训练一段时间啊。所以像我们在洞林寺训练十年，四年没离开过洞林寺，因为就这样的训练在常住，在十方常住里面训练这个十年，这才是我的真功夫啊，是吧？如果不训练的十年，哪有我现在呢？就是说。啊，那么说什么三步一拜啦，这个不捣蛋啦，变成我骄傲的本钱，知道？真正呢是顺承常住才是我真实处，知道？为什么呢？没人叫我三步一拜，我抛弃三步一拜了，然后过来，哎，我三步一拜，我觉得我很了不起，变成骄傲，知道？哎，我不捣蛋了，是我自己不捣蛋，不是人家叫我不捣蛋，是因为一股不捣蛋的这个体呢，然后我在外面承认我自己不捣蛋了，然后我不捣蛋，然后变成功高我慢。所以这个东西你以为是功德，其实上过失。那说我真正的功德是来自于顺承于师父，顺承于常住，这个才是真功德啊，你知道吗？顺承常住的功德才是真功德，你自己搞的那一套都没用。所以很多人呢啊，不顺承常住，自己搞一套东西，如果你没达到空性，不了解法性的话，你所有自搞的那个东西都是我执，知道吗？要顺承常住，要顺承善知识啊，大部分都不需要自己搞一套，自己搞一套思想， 自己搞一套耳镜，就是你讲话出来你有跟住吗？他没有跟住，自己搞的。不是说我一直某一个善知识搞出来了，你也可以啊，我一直于现化善人呐、我一直于某一个善知识，我顺承他的法也是可以的。但是你自己搞出来的就绝对错，对的也是错，知道吗？一定要宣法，离善知识一步就是魔，知道？你不管修什么法，离开了善知识都是魔。所以就像我们这个那个浙江的那个驾怎么样？那个禅师，他虽然开悟了，但是呢还是服外道法。他必须要亲近六祖，然后六祖给他授记，所谓叫一说悟嘛，就是说一说修，哎，他还要依止一下，就是说我们要依止于法修行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你讲的话，你的思维一定要依据，一定要依据善知识是你的依据，经文是你的依据，或者说高僧传呐、都是你的依据。所以你修行一定要有依据，不能够我说的算。啊，不能够一个，所以你在讲法的过程中，就上次是这样说，有这样的观点，是吧？所以我常常讲，就说我出家啦，是佛的功德，那谁讲呢？佛讲的，阿弥陀佛是三生六愿啊，出家法很愿闻名号说的，这经典它是有依据的啊，就说不是说自己说，要自己说那就变成我说，一定是佛说，所以呢，不敢离开佛经，不敢离开善知识。啊，所以我们先要有参会心啊，才。他说这里面我们要介绍的是一位呢，僧人，这个僧人呢叫性空法师，啊，名字很好听的啊，性空，但是他没有真空，所以呢他没有悟道嘛，没有悟道出现了问题啊。无是无果是吧？无限，无限好像是在江苏什么地方。一个无限叫做四周啊四周寺啊，那么一个寺庙，有一法师叫性空啊，这个比丘，他说离开金灿道场，他就说啊，觉得金灿道场是不是修道的地方啊，我应该离开啊，我要去修行啊，找一个就是我们很多人挂在口上说话，就是金灿道场。金灿道场思想不好，但是我们不能诽谤金灿。经没有问题，忏也没有问题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拜了梁王忏，我就知道梁王忏的功德很大啊。我们也常常拜观音忏呐、千佛忏呐，但是呢，为了拜忏赚钱这是错误的，但忏自身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金忏道场，它往往呢，这个时间久了以后，它没有呈现出来，就变成一个啊，这个居士啊，请我去拜忏，不得不去应付，变成应付僧。应付人就天天应付那些，这家死了人，那个家儿子结婚，这家生日，这家婆婆这个晚生了，天天就应付这些人，然后没有时间休息，所以应付的非常疲倦。但是拜忏的话，如果你拜到位的话，还是有很大力量。你像我们这个智者大师，因为拜了21天忏，得行陀罗尼，也就是在这个。在这个南有山是吧，学华严经，放学法华经啊、这个修忏法，他说获得玄陀罗尼，当时这个叫慧行法师给他授记说，你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人能够用你会说法了，你获得了玄陀罗尼啊、不可思议。他说到浙江以后讲法就像流水一样，很多法师都辩论不过他的。有一个法师他认为自己很厉害，准备去见他一面跟他辩论一下，结果一见到的话，他就到他面前的时候，他就胆战心惊，一句话讲了以后，他在底下磕头，然后满脸通红，不好意思，就是一句话就把他降服了。所以看智者大师的智慧多么广大，他就因为拜忏的力量，忏悔的力量，升起这样的智慧。所以我们在拜忏的时候还是有很大的功德的，所以不能说拜忏是错的。所以一个地方拜忏呐、还是放焰口啊，还是做这个护士啊，诚心的做一定是有感应的啊，一定是对的。所以拜忏的时候看你怎么发心。那说他这位法师呢也想修行，听说很多人开悟啊，或者说修道啊，只觉得拜忏不好，所以跑去呢要到一个叫饶峰山，到那么一个地方去闭关。 闭关的时候呢，当时寄了一个法愿文给莲池大师，因为这个是莲池大师讲的嘛，那就是当时那个明朝时代的，当时发愿文，然后呢，临告十方，在莲池大师面前写那个发愿文，在莲池大师面前向十方宣告啊自己呀、啊，等等这个誓愿啊，当时莲池大师呢非常赞叹他的这个，放在赞叹他啊，他这种宏愿，但是呢，他不久呢，就做了魔，老秀琴做了魔，就是愿力太大了，可能是。然后这样的事情我也见过，有一个比丘尼呢，他可能还俗了，不知道到哪里去，死了都找不清楚。他也要被关，被关的时候呢，我没办法，他说师父给我升官，他把要我把他升到官里面去。我心里想，这么年轻。因为是个年轻人嘛，才二十多岁，可能三十岁吧，不到。他要闭关，他是西林寺出来，叫会参嘛，叫什么法师。他说，我说你不要闭关，等像你们语尊的话，最好五十岁、六十岁以后再闭关。像你这个年龄不能闭关，要好好学法。这样，他是不听，他非要闭关。他说我不信任他。他说他并且对我这个很呵斥，他说不应该这样做，我要发心你就应该护持我，他要我非要我把他升到官里面去。后来我就给他讲了一些开示，就升到罗汉寺去闭关。跑去闭关的时候，外面一个比丘尼呢给他护关，护关护了，他在闭关了，我把他分条给分了，然后我就下到里面去了。过了两三个月以后，就出了麻烦，出了麻烦。那里面因为闭关的人护关的人是非常重要的，知道吗？护关的人要知道闭关的心态，如果你掌握不了的话，里面人会出问题的。所以护关人比闭关人还要重要，这样。所以为什么人在闭关的时候，小小黑屋子里面，人到心到细到什么样的程度啊？他想吃远离跟恩灵来给他吃，他想吃恩人高远离地给他吃，他会生烦恼的，知道吗？就是说他今天要生一点远离来给我吃就好了，结果他搞个恩人来给他吃，哎，那你万不知道啊，而在今天哎呀吃这个肚子很难很撑，我要搞一点远离来吃，结果里面生恩人来给他吃，就脑子不如他的意，知道吗？所以他内心的火啊越来越爆发，越来越爆发，到最后面就麻烦了，里面骂外面，骂外面，这个流氓，这个地痞，这个婊子，这个人互相骂，你怎么给这个东西给我吃？然后里面呢，外面的人看他骂他哇，他也就对里面骂啊，你这个怎么样怎么样的，哇，骂着这个话讲的是不能听，互相骂来骂去的，就像得了神经病一样，骂到最后面护不下去了。所以护官他没有智慧，人家发脾气你就应该小心了，应该是顺承他才对。所以他背不成，也是来自于外面的护官没有护好。所以呢，就是说这个不等的人会出问题的。还有呢，在什么当下是哪什么地方，一个闭关法门，一个小和尚跑去闭关，闭关他因为他学佛过去闭关要有关可背才能闭关的，不破初关不闭关了啊，不破重关不入山了，就是说你还没有这个关口，不知道关在哪里。很多人想闭关，问什么是关，知道吗？不知道，只是看到人家闭关，他也想去背，他背什么关呢？是吧？所以都不知道关口在哪里啊！所以这样的闭关就挺好。就像我以前在闭关，我在闭关的时候，我心里就念阿弥陀佛啊，念一百万遍嘛，哎，背就出了问题，出了问题就念的大脑都全是电脑。看着电脑，哇，我就是沉恨一句起来，他说我要把寺庙的所有出家的电脑给它炸掉，就里面发沉恨心，觉得到第一天、第二天就出现这样现象，哎，我感觉不对头，因为我这是在学人家，自己心中没有东西，知道吗？后来我干脆就不要学他的东西，我还是学我自己的东西，把我自己的东西拎起来，我就想我闭关是这个我的一个世界在一切世界是相通的。就是说外面的色跟我们色是相通的，色身相互抽法跟十方世界相通的，所以虽然在屋子里其实我的世界是很大的， 是吧？所以一念就是一切念，一相就是一切相，一境界就是一切境界。我这样的一闭关，哎，心量就大起来了，门量就轮到阿弥陀功德之中，哎，很快就写出很多东西，感想修行的体验就出来了。因为你有光，有境界，有体，所以如果你没有境界，跑去闭关就会出问题。很多人闭关就走火入魔啊，好像是人家闭关一个句子跑闭关。背了关以后出来，家伙得了什么境界，看到什么声音，然后老是讲那些神话故事。所以每一次背关下来，好多人在讲体会的都讲神话故事，好像非常厉害，都是大菩萨来。所以这个背关就有问题，因为他没有关口背，跑里面专程搞背境界出来，就变成心魔或者变成实魔啊，写了一篇一篇的文章，写了一篇一篇的文，就变成实魔，然后见了一些一些境界就变成实魔，却不知道日观之时就为出关而打算的，就是说你出关的时候你为什么闭关，是因为有一个境界突破不了，所以闭关的方法突破它，然后进入外面就可以常住。你比例来讲我禅定啦，或者是修功德啊，或者说你打我骂我，我知道它是空性的，但是我会破不了这个关，我通过闭关的方法达到你骂我，我不生烦恼，外面可以转为六度，或者说把法现前。所以因为我有这个光，有抽光，抽光就是见性嘛，重光就是破相嘛，是吧？就是那时候达到生死观断掉的时候，那吃饭穿衣都是道了，知道吗？所以什么叫老观呢？老观的时候你出来以后就吃饭穿衣睡觉了，你可以不参念不割谈了，就是一切都是生灭灭已寂灭为落了。重光是断除你自己的习气，出光是一见性，就见到自己的心法，就是不为他所指，就是说看到所有人都看到心，都为心做事，因为了解你的这个佛性了。所以出光一定跟心有关系，从光是跟法有关系，到了出了生死光，相应那相当于像明心见性一样，要跟那个有关系。这是这样说，我是这样说一说。但是呢，修的时候是在里面去修下理通，理上通了以后才去修行，在事实上修行才会，到了一个阶段你就知道什么境界要出来了，到了什么阶段你就知道什么境界，马上就可以破掉。如果你不知道，上次是没现前怎么办呢？不像这个，我们弥勒日巴在闭关的时候就见到，什么斗魔现前跟他讲法。密宗里面它有加持法、六度魔，还有这个祈祷，但是在里面的话，你要这些都不会的话，有没有方便？那说都是执心，因为禅子里闭关都是执心，如果你不小心就会走火入魔。像这位参法师或者说那个小家伙，都因为他没有方便，没有祈祷，没有方便。那这有人闭关的是为了去贪着于这个清净。比例来讲，一个小和尚在哪个寺庙去闭关，他把电脑带进去了电脑进去他在里面玩游戏，是吧？外面剩饭好东西给他吃，外面好多居士供养他然后呢这个剩好东西给他吃，因为闭关嘛好辛苦嘛，外面都会给好东西给他吃，因为现在寺庙跟过去不一样，吃一点白菜，现在呢都是有好东西好居士给他，这样一闭关释放，很多的大居士都会剩好东西来给他吃。结果那个小和尚拿个电脑在那玩游戏，在那玩游戏，很好玩嘛。就是说，小家伙跑到里面去，后来那个老和尚就突然知道了，跑进去把啪的一下就把那个关法给打开，然后后来抓出来了。你背什么关呢？原来是想玩游戏，这个就是麻烦了。就是说，很多人他玩游戏可以玩到不睡觉啊。因为他走火入魔很厉害的，因为我看到一些在我那个地方一个叫那个徒弟嘛，他玩游戏可以不睡觉，可以三天三夜吃一点这个快餐面，然后爬进来就开始玩，玩到自己实在不能睡，不能撑不住了，就在沙发直接倒下去睡下去，睡一下就醒过来后继续玩，他可以玩三天三夜，有的直接玩死掉，是吧？所以那小家伙玩到什么样的胃穿孔。就是胃穿孔，然后到医院里去了。就是他完全吃那个快餐面，我那个快餐面在胃里面根本不能消化，几天消化，所以他的胃就发炎， 化缘就是穿孔。所以这个他抛尽习气亡啊，所以他没有善知，法没有稳定之前，还是尽量的依止于常住，好好的去啊随诵啊。所以这位法师呢就是这样的，这里面发癫是吧，发狂而死了，他不是器官逐后入魔了，死掉了。所以就像那个这个当峡山那边一个小和尚，把因为他那个官房这个损眼病的，底下就是损眼，他把那个官房给打通了，打通了就跳下去，直接掉下去就死掉了，就这样。所以很多的就冲破这个关嘛，就把背关法给打通了，嗯。所以要了解，所以我对他也非常的，就是莲池大师啊，对他也非常的惋惜啊。所以呢，追究原因呢，追究原因呢，就是因为初法心时啊，有信心没有智慧的缘故啊，因为发心比较勇猛啊，但是信心智慧没有，这样的人非常多。现在目前也非常多，他的修行都是很精进，基本上都在魔的状态。所以古人呢，心地上在没有开悟之前呢，都不怕千里路遥，参访凡道，参师凡道，就是过去没有开悟之前呢，多喜欢参访善知识，到处凡道。离开一个城林，再进入一个道场，就是常常去参学。过去讲生死未了啊，把头放在手上，到处去参访师父，参访善知识，为了了大果。乃至于呢，重遍啊，这个天下到处参访。他说没有一时一刻啊，这个休息，荒废自己的那个时间。就说一般修道的人对道场比较坚固的话，是不敢浪费自己的时间的。我们很多人把很多的时间都浪费掉了啊，除了念佛堂念念佛之外，剩下的时间都睡觉，那就麻烦了。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比较危险的一些啊，比那念佛堂念念佛，然后下午从吃过饭以后开始睡，睡到下午4点钟3点，这个就是比较危险的这种状态。就是说我们这一志向不念的原因是让大家学习的，并不是让大家睡觉的，是吧？就是说这个1点半2点钟就一定要起来了，一般中午睡觉只能1个小时，睡久了以后肯定对你身体不好。他说一个小时，因为你吃过午饭嘛，你晚上可以不吃饭，就是说你中午吃饭以后睡时间太长，对你的胃对身体一定是不好的，知道？所以呢1点半你就得要起来，然后可以打坐，可以看书，也可以念佛西禅，都可以静坐观心，都是可以的。但一定要坐起来，念着不要再睡了。就是说我们可以到藏经楼去学习看书，都是可以的，可以出去进行也是可以的。如果你觉得无聊，去干活做事尊菜都是可以的，就是不能睡觉。睡觉是愚痴啊，培养愚痴啊。所以在1点半我希望大家一定要起来，1点、1点半这2点啊。所以呢，就说你要是12点钟休息，或者是12点半休息，1点半就应该起来，休一个小时就可以了嘛，啊，就要起来打坐了，啊，用功，下午用功比上午用功好，一般都是下午用功，并且下午开悟的也比较多，是吧？人家释迦牟尼佛晚上开悟的，因为因越重，开悟的机会越好。阴性呢，阴性是静心，人就向下走，因为下午修是阴，上午修是阳，阳是向这种早晨起来阳气很难开悟的，下午阴往下掉的时候，人是很愿意静下来，也不想活动，也不想这个狂躁，是吧？那说你静下，再说你上午造了很多业，下午可以通过念佛，通过修行可以消除业障，知道吗？所以下午他要休息，要休息去除你的障碍，因为你上午一直打妄想，是吧？干活做事，你下午就应该用点功，把这个业障消除。所以你下午用功坐在那个地方，特别这个现在更好用功，是吧？所以1点钟、2点钟，就是特别是2点这个时间，修行都是非常好的。所以呢，就是说，你看元婴老人呢， 就是心遵心法的原因，老人一到吃过午饭以后就不再戒，他只有上午九点钟到十一点钟之间是戒顿的，然后一到了下午一点钟就不戒顿了，自己把自己关起来。他活了100岁，他说他下午是不戒顿的，因为这个我很清楚的，下午不戒顿干什么呢？他修心遵心法，打坐。他修不修心遵法我们不知道，因为他们都挺有成就的了，他修不修都无关紧要，他一打坐他见识到镜面还是很简单的，其实我也感觉到可以做到这样的，何况他做了一辈子了呢。他修心遵法是修得很厉害的，他是祖师的。他说到了下午他就并不怎么活动了，也几乎不跟人家讲话啊，到晚上不知道出不出，反正他下午不跟人家讲话了，只有上午才接触。所以我们接触他的时候呢，都上午去接触他，下午是不接触他的，他也不跟人家讲话的。所以证明说他很重视下午的一段时间，知道吗？但是我们把下午的一段时间睡觉去了，你不觉得危险吗？是吧？所以大家要珍惜啊，这个修行不要荒芜时间，就不要浪费这个时间。所以古人呢，在没开悟之前都要去参访这个。那么说知道你明心现明明白了自己的心地以后呢，才去找一个水边呐、临下隐居，自己把自己隐居，你就明心了，见到了，所以在一个地方隐起来，自己好好修道。但是你必须要自己要明心了。他说为什么要去到水边隐居呢？为隐居呢，是为了保任他，知道吗？修道，什么叫修道？去保任你自己泯灭那个心啊，泯心，保任这个道啊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在修行，在烧饭啊、干活、做事啊，那是陪佛的。就说你不能保任自己泯心的本体，但是呢又不陪佛呢，就比较危险的，就存在三声大观想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在寺庙里干活做事啊，那是陪佛的，陪福报的，因为福报。善根是让你把你达到无私，就是善根。然后在世间干活做事呢，没有条件的干活做事，那是陪福的。有了福报，有了善根，那你以后明心见性以后呢，在山上住就很稳。不然的话，你在山上没饭吃，没衣服穿，因为你的业障很重，又没有福报，所以在上面战战兢兢的。虽然你已经明了了，可是你没有福报，没有善根了，你还会被业障所障碍。所以呢，在寺庙里要陪福，做你将来明心以后啊，能够保证你一个资粮，不然的话你没有资格，没有本钱，知道吗？这个就比较危险。所以在寺庙里面呢，能够陪福，那也是我们修行的一个基础啊。到了一定的时候，你像我这么大的年龄啊，你过去好多的一些大德啊，他还是陪福的。看到人家干活他也跟着去干，是吧？看到人家挖地他也跟着挖地，淮海上任他就是不干活就不吃饭，是吧？他还是这样的陪福。但是你达到如果你有功夫的话，或者你自认有功夫，或者有你修行方法也是可以的你可以不随众，就好好去修行就可以了。但是我必须要考虑你到底有没有功夫，如果没有功夫你跟我讲也没有用，是吧？像我们老修行，他不想跟大众在一起，他想自己修自己的，因为我要观察你到底是不是真修行啊！你这个好吃懒做，我怎么会让你去？有人呢要学他了，你看那个老和尚一代不上殿不过堂，还不做事，我们会做事，他也学他。那你要有真功夫给我看一看，你要有真功夫才有，没有真功夫你跟他比啊，是吧？人家出家几十四五十年了，你才出家几天啊？你怎么能跟人家比呢？所以呢必须要有功夫啊，所以呢自己要有功夫，自己能让冷暖自知，自己知道。所以他说你在如果你能够明心见性了，能够保证自己的功夫呢，那当然可以住在山边或者树下或者山中隐居。那么说你如果没有功夫，又没有见性，又不能又不没有明心见性，然后又住在深山老林里面，那说你这样的就不好，知道吗？好不容易出家脱离了五师五云之家火宅之家，但是又盲目的去跑去闭关居山， 叫自劫慧命，自己把自己的慧命给断绝了啊，因为自己呢过失又不能知道，也不明白，就是自己一个人堵住啊，自己的过失是发现不了的，只有通过别人家的点拨，就是人家看到你有过失，就是说你说你自己没有过失不能，这也不算的，因为我看你有没有过失，是吧？就是有一个人说我已经悟到了，我常常已经悟到了，我已经解脱了。我说你的解脱有什么用呢？他说为什么了？因为你解脱了，我有烦恼啊。你看看你财，你别人的财富有烦恼啊。就是说你一个人解脱，我明显的烦恼你都看不见，你看不见就是你还是凡夫嘛。你要看到我的烦恼，我很赞美你。如果你看不到我的烦恼，你一定就是凡夫。所以如果你看到悟了，你看到对面的一个人在烦恼都看不见，你开什么悟呢？你不是个治疗汉吗？所以呢，别人的过失你才知道，就是说别人来跟你讲你有没有过失，你不能自己说我解脱了，我开悟了，我明了了，变个一个猪啊狗啊鸡啊你都看不到他的烦恼，还是开什么悟呢？是吧？所以就是说啊，能不能明了是看你呀，要靠别人来，一定要照顾到别，一定要有别人的指点啊，不能够完全由自己说的算。所以我不敢说自己是解脱者，因为只要你，我只看到大家的烦恼，我尽量发心，我认为这个跟佛性是相应的，就是说我尽量的来维持，我能够做到多少算多少，就是说只要你有烦恼我一定要维持，这才是跟法相应的，知道？所以要问自己开悟了没有，你看看你的儿子在烦恼，你的孙子烦恼，你一点慈悲心都没有，你开什么悟啊？你明了什么法啊？你得到什么东西啊？那肯定是假的。所以呢，这个是个本来你是想修行啊，你心地上还在疑惑，还没有分清白，心地不明了，你在住在山里面，一个住在水边，住在林子里面，反而呢嫩桥成出，这个你本来是为了进步的，结果呢反而堕落了，所以还有什么好奇怪呢？就是说有很多人依法心修行人呢，就到深山大茅棚，都只一个人住在那个地方，自以为清高很了不起，虽然不一定会发魔，也不一定会发癫，也不会死亡，但也不能知道自己的过失，也不能辨别你到底有没有怀疑心啊，是大大不利于你的修行。所以明扬人一看即明了，只有那些没有明扬的人呢，反而觉得哎呀他好有修行呢，他好了不起呀，很赞美的呀。就明扬的人都非常清晰，知道吗？所以我们修行呢，一直于禅坐，不要轻易的离开了禅坐，因为自门正行路啊，是对出家人说的，所以出家人必须要知道这一点啊。南无阿弥陀佛。